各位主内弟兄姊妹平安，各位朋友平安。上个礼拜助理校牧林豪恩先生在这里跟大家讲人生旅途造梦时，今天我想继续去讲人生的旅途。人生的旅途有很多个驿站，而每一个驿站呢都很可能是一个人的人生里面的转捩点。今日同大家要講到嘅題目係關乎尼波山，係 Mount Nebo。尼波山對好多人嚟講咧係唔熟悉嘅，但係咧係人生旅途一個最後嘅驿站。熟悉聖經史地嘅人當然都會聽過或者甚至去過尼波山，因為現代嘅聖地旅遊咧都會將它作為一個重要的景點。尼波山是位於今日的約旦國，離首都安曼大概是30里。尼波山的山又不是很高，大概只有600多米，即是2000尺左右，同埋我哋對面的馬鞍山是差不多的高度。正如中國古語有云，山不在高，有龙则灵。尼波山在圣经的传说里面呢是相当有名气的，有着许多关于耶和华神的故事和传说。现在的尼波山山上面有纪念摩西的碑石，亦都有一具铜蛇的雕塑，是一位现代意大利的艺术家，大概是1984年呢的作品。山上還有很多廢棄了的古老教堂和修道院，是中世紀的建築。這些人為的添加物品，無論是建築物或者是藝術的雕塑，都是以前沒有的。舊約時候的尼波山大概就是一座自然的小樹木的比較光秃的山丘，在比斯加，就大家頭先讀聖經的時候聽過了，比斯加山的山脈那裡的相連，大概和比斯加山峰是遙遙相對，但是比斯加比它高。我自己沒有去過尼波山，但是我今天呢想跟大家做個導遊，因為我們有這麼好的器材呢，就可以向大家展示一下尼波山的面貌和風景。首先呢就是地圖啦。尼波山的重要性就大家都知道，在死海的隔離，然後呢那邊的地圖呢就黃色那裡呢就是表示以色列人出埃及，是摩西帶著的人走那條路。那條路如果現在去走呢，你不用一年可以走完了，但是呢在摩西帶領之下呢，這條路是行了40年的。那麼去到最後那裡呢，即最上邊那裡呢，就是尼波山，在死海之上約旦河的旁邊，過了那條河，即過了死海的海水呢，它就會去到迦南地，進入神的應許之地。下面我們看看幾張圖，這個就是今天看到的尼波山。旁邊有些樹，但是它整個山仍然比較是光秃的。繼續吧。在尼波山上面，如果是建築不多，但是你看到還有一些建築物，是中古時代已經開始建築的，遺留下來的教堂和修道院。這裡有另一張。比較新的建築物呢，就有一個是很高大的碑，這個石碑是用來紀念摩西的，但是在個碑名的下面呢也都是提到幾個聖經上面的名字，一個呢就是約書亞，一個呢就是以利亞。這條就是銅蛇，這個建築，這個銅雕呢就是1980年代藝術家做了，就是樹立在尼波山的上面。還有一個比較新的建築，就是2000年才做的， 咁就係紀念啊成個呢個啊聖經故事嘅。喺山頂遠眺睇到乜嘢咧？一邊係睇到呢個啊山景，一邊咧係睇到迦南地、巴勒斯坦，應該就係睇到咁多嘅啫。今日想同大家咧係講講呢個山。呢個山有兩個重要嘅人物，咁我喺一個就係摩西啦。我想摩西是我们在座当中大部分人的代表，他是老年人，但是是不是多一点呢？这里是如果你上了60以上的，即现在我们叫你长者，我用摩西作为我们这批人的代表。其他的人呢就是年轻人，是吧？用约书亚代表，其实约书亚都不年轻的，在那個時候將近80歲，但是他在摩西的眼中是下一代，是下一代人的領袖。除了那些人之外，有些人我又不是摩西又不是約書亞，你就是其他的人。就跟著我今天我希望呢就是說講這三段，一段是講摩西的，一段呢是講約書亞的，一段是講其他的我們啦，就來到這個尼波山。那我們就用這個大綱講下去吧。聖經裡面的尼波山是一個神人相會的地方，我叫它做 A place of encountering God， 你會遇到上帝的地方。第一個在這裡見到的應該就是摩西。摩西在這個地方見到上帝是應該很多次的了，所以呢就是最後的時候呢他也來到尼波山上面聽上帝的說話，以及呢和他一起去檢視他的人生，看看他回顧他的過去。但是同時呢上帝也在他在最後見他的時候呢展示他的將來。在舊約聖經《申命記》34章，即是剛才經文沒有讀出的第二段，1至4節那裡就是這次神人相會的時候的最比較清晰的記載。這裡說摩西在摩押平原登尼波山，上了那與耶利哥相對的比斯加的山頂，耶和華把基列全地直到但拿弗他里全地、以法蓮、馬拿西的地、猶大的全地，直到西海南地和棕樹城耶利哥的平原，直到所以都指給他看。耶和華對他說，這就是我向亞伯拉罕、以撒、雅各起誓的應許之地，說我必將這地賜給你的後裔。現在我要使你的眼睛看見了，你卻不得過那邊去。聖經裏面的尼波山就是講到神怎樣跟摩西作最後對話的地方。在那裡人可以見到上帝，並且可以得到上帝的曉喻和指示。正因為這樣，歷代有很多的基督徒和基督教的聖者，包括教宗保禄二世呢，都曾经去到尼波山，为了去寻求一见上帝的面，或者去聆听他的谕旨，同埋得到他的启示。但是更多的人呢，好像摩西咁样，是来到尼波山，是到来到人生旅途最后的一个驿站，人生最后的一个关口。尼波山象征着人生的终站，或者是人生的尾段。到了尼波山，意思说人生的旅程就要终结，死亡也都快要来到。人到了尼波山，亦即到了晚年，到了老年，到了垂暮之年。在此时此刻， 應該做啲乜嘢咧？難道仲係充滿嗰個少年嘅幻想同埋青年嘅追夢嘅激情咩？頭先我哋讀經嘅時候讀到雅各，按照聖經嘅年曆咧，我今日應該講雅各嘅，但係正因為呢個少年嘅激情同埋青年嘅夢想咧，就唔係尼波山嘅故事，所以我就唔講佢哋先。到咗呢度，係時候對自己嘅人生作全盤嘅總結同埋檢討，亦都係時候重温上帝嘅教訓同埋應許。因為到咗尼波山，你知道呢段人生嘅路將要結束，同時你要面對另一個全新嘅旅程，一個進入對另一個世界嘅新嘅征程。喺呢度，你會有啲咩嘅想法？你會作有啲咩嘅準備咧？對於摩西嚟講，尼波山既然係與神交會嘅地方，亦都係咧佢人生旅途嘅一個拐點，或者係佢人生之中一個最重要嘅轉捩點啦。不但如此，對摩西嚟講，尼波山仲隱含住另一層重要嘅意義。對佢嚟講咧，尼波山係可以看見，但係又唔能夠過去嘅山；可以見，但係咧就唔可以過。摩西嘅一生大部分嘅時候都係聽神嘅吩咐。青年嘅時候，佢有權有勢，喺呢個埃及王宮長大，後來又與法老進行抗爭，帶領以色列人做過一連串轟轟烈烈嘅大事，過紅海、越沙漠、經曠野、攀高山、戰萬王呢一系列等等嘅重要嘅事蹟，經歷漫長嘅40年，最終嚟到神所應許嘅目的地啦，流奶乳蜜嘅迦南美地，但係唔入得。在以色列人的歷史裏面，他是一個不可多得的人物，是一個極受尊崇的偉大人物，是偉人，是先知。然而耶和華將他帶到尼波山的上面，讓他看見應許之地，卻對他說，你只能望見，但是不能夠過去。你想想摩西的心竟是怎樣？他心頭有什麼感覺呢？40年的漫長的曠野不是旅行的掙扎，最後來到就說你不過得去。有人或者會覺得這個是一個悲劇，有人會覺得他付出這麼多，這個摩西會不會因為咁樣咧，你為佢憤憤不平咧？中國人有句話就可望而不可即啊，可以見而不能過，呢個係咪人生最大嘅遺憾？對於偉人摩西嚟講，做咗咁多重要嘅事情，係咪流落呢個咁嘅遺憾咧？或者我應該講俾你聽，我哋都會遇到尼波山，人生是未必事事如意，更未必事事如愿的。人生有很多未完的梦，人生有很多想做又做不完的事。然而我们能否好像摩西在尼波山那样，如果我们是好像摩西去到尼波山，被神指出了你不见到了现在，但是不过得呢，实际上是非常幸福和蒙恩的。因为神给我们看见，意思就是他向我们展示了他的信实，兑现了他的承诺和应许。对于摩西来说，什么是实实在在的盼望呢？不是就是尼波山上所见到的一切呢？摩西虽然不可以过去约旦河彼岸的应许之地，但是他可以清楚看到神应许的兑现。他 親自體驗到佢説同佢講説話嘅一位，正係賜佢十戒法版，同埋用瑪拿、鵪鶉、雲柱、火柱啊帶領佢同以色列人走過四十年曠野路嘅上帝。尼波山同佢講話嘅一位，既要提醒摩西話佢嘅應許同埋承諾係冇變到嘅，亦都要指出摩西係曾經犯過重要嘅不信嘅罪，使到摩西明白佢嘅人生點解係充滿祝福，但係同時犯咗罪，亦都需要接受咒詛、承受懲罰。明白到呢一點，因此咧。摩西又不再和神糾纏不清了，他不再奮力前行，他將他的責任 交卸，欣然接受上帝的安排，離開他的家人，離開他的族人，離開他的同僚，離開他的朋友，孤身一人呢就上了尼波山的高處，在尼波山比較寂靜的地方找找到了最終的歸宿，那個是最終的孤獨的時間，我叫它 Ultimate Solitude， 將那個最終的孤獨變成是與神同在的愉悅的歡愉。摩西不需要跨越約旦河，不需要穿越耶利哥城，尼波山就變成了他同埋神、上帝永遠同在的地方，所以呢個就係偉人的遺憾咧，最終咧就因為咁樣咧就得到無憾。對佢嚟講咧，應許之地就唔係可見之地或者可過之地，應許之地就在尼波山，佢同上帝同在嗰個永恆之中。從我們的角度去看，摩西的終身遺憾是看見但是不能夠親臨應許之地，這個是整代出埃及人的出埃及的以色列人的悲哀，在曠野流浪四十年，雖然有雲柱有火柱隨住，但是他們信心不足，受異族的文化和其他的宗教的影響，他們膜拜金牛，崇拜巴力，惹怒了耶和華，所以幾乎所有追隨摩西出埃及過紅海的以色列人都最後是不能夠進入上帝應許的迦南流奶與蜜之地，除了約書亞，除了迦勒。約書亞是以法蓮支派亂族的後人，出埃及的時候應該很年輕，由他繼承摩西帶領以色列人的第二代，或者是有很多在曠野四十年出生的第三代、第四代的以色列人，他們跟著這個摩西來到這個尼波山，然後就由這個約書亞就是繼承了這個領導人的位置。摩西代表是年老的一代，去到尼波山的時候應該是垂垂老矣，走到人生最後的一段路，在尼波山前千絲纏繞，百感交集，回顧多過前瞻，感恩之中呢時代愧疚。我們在座當中或者跟我一樣呢，也都有不少步入晚年的長者，多少人能夠體諒摩西的尼波山的心境，即是一切的繁華都會過去的，曾經擁有的權力或者最後都歸於虛空，正如這個摩西在詩篇九十篇所禱告的時候所說的一樣，他說我們一生的年日是七十歲，如果是強壯的可到八十歲，但是其中可以傾瓜不過是勞苦受煩，轉眼成空， 我們便如飛而去，求你指教我們怎樣數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們得著智慧的心。這是摩西 晚年的祈祷，他呢是将我们的心情大概都表达得相当清晰的。我们当中有摩西那一代的人，生命之中或者曾经有过叱咤和辉煌，但是到了尼波山，即是晚景残年之际，都会有一种觉悟，即是人的作为远不如神的应许来得可靠。然而来到尼波山前的约书亚就是另一种的代表，他是第二代或者是第三代人的代表，他们的心情和想法和这个摩西可能是不一样的。第二代或者第三代的人，他们的心态是怎样的呢？我们来看看约书亚记他一章一至六节，就是印出来的经文的第三段。那里说，耶和华的仆人摩西死了之后，耶和华晓谕摩西的帮手乱的儿子约书亚说，我的仆人摩西死了，现在你要起来，现在你要起来同众百姓过这约旦河往我所要赐给以色列人的地方去。凡你们脚掌所踏之地，我都照着我所应许摩西的话赐给你们了。从旷野和这黎巴嫩直到伯拉大河，黑人的全地，又到大海日落之处，都要做你们的境界。你平生的日子，必无一人能在你面前站立得住。我怎样与摩西同在，也必照样与你同在。我必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你当刚强壮胆，因为你必使这百姓承受那地为业，就是我向他们列祖起誓应许赐给他们的地。好明显，这个就是在尼波山摩西死后，他向耶和华上神向约书亚再立的一个应许，一个的承诺。那里说，我要给摩西一切的东西我都会给你，我亦都不会撇下你，亦都不会丢弃你。而且向他鼓励，你当刚强壮胆，因为你的百姓要承受那个地方为业。耶和华神要摩西停止脚步，但是命令约书亚继续前行。过了尼波山，还要克服的，还有阻挡他很多的困难，例如约旦河。约旦河和死海是相连的，许多圣经学者呢亦都以这个约旦河比喻生命的终结或者死亡的界线。然而对于信仰群体来说呢，约旦河水是拦不住向前的步伐，死海寒波亦都不能够隔绝上帝对他的子民的应许。只有犯罪，以色列人在旷野的生活的行为和不信，才会封锁那通往应许之地的道路。耶和华神在尼波山，在摩西死后特别郑重地对约书亚说，你要起来和众百姓过这约旦河往我所要赐给你们的地去。这个是上帝向约书亚亦都是向以色列人重新的应许，为了使到约书亚更加的刚强，神进一步清楚地对他说，你当刚强壮胆，我怎样与摩西同在，亦都照样与你同在。这个就是神在尼波山向约书亚所许下的新的承诺。同样的，面对滔滔滚滚的约旦河水，或者坚固不摧的耶利哥城，以及那些不是很友善的异族蛮邦，过河之后的以色列人并不是全部一帆风顺的，而是处处遇到挑战困难重重的一个境况， 面对这个困难和挑战，约书亚亦都向耶和华神作出一个相应的承诺。这个就是无论境况如何，是顺是逆，约书亚说，主我和我的家，我们必侍奉耶和华。这个就是今天经文的最后一段。落了尼波山，约书亚和他带领的信仰群体带着上帝的应许，一个 renewed 的承诺，和彼此作出的承诺，就继续前行，过河攻城平乱，和去应许之地安顿下来，成家安族，到最后是建城建殿立国。当然这个是以色列人历史里面的新篇章，是另一段的新历史了。最后我想跟大家讲讲，我们都来到尼波山，按照教会的年历呢， 我今天就不讲年轻的雅各。为什么我牧师高牧师叫我安排我再一年讲一次呢？是吧？讲到的时候我一向都听话的，都用这个教会年历 做为一个读经和主题的对象。但是今次我就是好像摆脱不到这个摩西或者在尼波山的承诺这个这样的信息。最主要呢，这个尼波山的景象时时在我的脑海之中回荡，思前想后又后悔以前的过错，好像摩西那样有不信的经验，又恐时不我与，渡河之日将至，难以弥补一生的遗憾。我想在座的人亦都是可能有些是需要这个信息，因为我们的越行越近，越行越接近这个尼波山的山界，是回顾人生检讨生命的时候了。首先是与耶和华相会相交，重新得着他的应许和承诺，再进一步是求在这个人生旅途之最末段与主同行。然而我今天又要讲约书亚，因为他代表着我们信仰群体的第二代和年轻的一代，我要提醒他们，他们也都会经过尼波山，在这个山上应该重燃对上帝的爱火和信心，要得到上帝的重新的承诺和鼓励，你当刚强壮胆，然后才上路。在这里你和约书亚一样，应当亦都作出向神的承诺，就是至于我和我的一家都必侍奉耶和华。我们活此一生，在旅途上都会遇到我们的尼波山，他提醒我们人生需有上帝作主，人生需有上帝同行，只能无憾，只能看到应许，只能欣然上路，只能毅然渡河。生命的充实和丰足的意义，在尼波山的反省里面可以窥探到一二。最后我要就是用一首短诗呢，和大家作为今天讲到的结束。即彼高岗我心企王，恶水坚城前路阻且长，尼波远眺我心其伤，应许美地可望不可及。下彼高岗我心其宽，水分成塔护我抵家乡。尼波山系尼波山，人生之逆旅，上帝之帐篷系伴我在人间。有些人对这个抄古诗的方法不是很认识的了，有些人就说我里面有几个字我都不识的，我用白话试一下翻出来。来到了高山之上，我的心满是惶恐，前路险阻 是空空的約旦河水和堅固不墮的耶利哥城。在尼波山巔遠望，我的心帶著憂傷，上帝所應許的美麗地方，我只能夠遠望，卻不能夠在置身其間親自抵達。從山上下來，我的心滿是歡暢，河水分開，城牆崩塌，上帝帶領我到達迦南的家鄉。尼波山啊，尼波山，人生旅途上的驿站，上帝的帐篷啊，在这个人间之旅，赖你永远与我相伴随。这个是邓翠强博士跟我们在启示录那里讲过的一句说话，上帝神之帐篷在人间。那我就是在这里将这个 credit 给回邓博士了。我知道是翻譯很辛苦的，翻譯這些特別是要將這個英文這段的這首詩的翻譯，其實我都做了一個翻譯的了，不過呢我希望呢我們用蔡先生的翻譯今天跟大家，多謝大家。